冷静冷静啊！我哋咧系听你分享两个祈求。上天，我哋实在感谢你，因为我哋知道呢位三位真神就在我哋当中。主，我哋都愿意你继续嘅保守我哋每一个，好让我哋喺呢段时间，我哋系恭敬嘅、专心嘅，系去仰望你自己话语。求主你自己亲自赐福，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交喺你手里头。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在九月和十月呢，我們已經是看過哥羅西書三章一至到十七節。在這兩次的講道裡頭呢，我是以這個復活生命的呈現為主題，你去講明呢，一個已經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人，他的生命應有的轉變，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了。咁呢個嘅新生命咧，係要點咧？佢會轉為係會追求上面嘅事，會思想上面嘅事。隨之而嚟咧，就係喺思想上同埋行為上咧都有轉變嘅。當中保羅即係話哥羅西書嘅作者，佢勸勉哥羅西信徒，佢話你要脱去舊人，穿上新人。脱去舊人就是要致死，致死乜嘢啊？你嘅罪惡嘅行為同埋態度，就好似淫亂、污穢、邪情、惡欲同埋貪婪，仲要棄絕嗰啲嘅怒恨、憤怒、惡毒、毀謗同埋口中所有嘅污穢言語。之後呢，還要穿上新人，就是要穿上憐憫、恩慈、謙卑、溫柔和忍耐的心。這個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個的生命改變，是因為那個的生命已經和基督連結了。這個的連結以致到我們能夠有祂的愛，有祂的和平在我們心裡頭去作主，更加有祂的道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頭。由個人這些的轉變，保羅就跟著就將基督徒的倫理責任就集中在家庭生活那裡。家庭倫理是早期教會對基要真理所認定的部分，所以呢，我們發現在聖經裡頭是有很多很多方面呢，即是在這方面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教導的。除了哥羅西書這一段的經文之外呢，以弗所書和彼得前書呢都有這些的類同的教導。可想而知，這個的教導在早期教會是屬於普遍性，是要令到這個的使徒對真理的應用有一個這樣的共識，認定了這個是基督信仰的基要教導。家庭倫理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早期教會的信徒幾乎呢都是有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這些我們要說一些很大的國家大事，那些應該就不到他們，但是他們要去實踐這個的基督信仰呢，他們除了用口傳去說之外呢，其實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見證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實踐他們自己的這個的基督信仰。所以家庭肯定就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場景，而且呢，早期的教會他們多數是以什麼形式進行呢？就是家庭聚會，信徒在屋企裡頭聚會，他向他自己的親朋戚友去傳福音。所以你會發覺其實教會裡頭的成員呢， 有很多都是有血缘关系的，是有那个的做家庭呢是一个的基本单位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信徒他们的家庭关系是不和睦的，在家里头你所作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就肯定是影响到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是影响教会关系，所以家庭伦理亦都是教会伦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保罗就是围绕着家庭里面有三种最主要的关系来去论述的，它包括了是夫妻、父子和主仆。我们先看一个18-19节，18-19节，他说你们作妻子的都属乎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保罗这个教导是很简洁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那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理由他就说了，这在主里面是相宜，或者有人说合宜的。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基督徒最恰当的态度，这个的态度是跟他的信仰身份是相称的。但是在今时今日这个世界，女性在社会的地位是日渐高企的，很多时候都是女强人女强人，很多都几多女性呢，她们更加比男性强。如果说信服自己的丈夫，在当今是不是真的不合宜，即是 不合时宜呢？但是好像是，但我们必须要回到去圣经里头，我们看看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即是神去创造亚当之后，安置了他在伊甸园，接着就叫他在那里做修理，去做看守的工作。之后神就可能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做一个什么配偶，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他的次序是先做亚当后做夏娃，而创造的方式和目的呢都不同的。在哥林多前书11:8-9，他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做的，女人乃是为男人做的。保罗去讲夫妻相待，他不是基于人类那个的犯罪堕落，而 是基于神的创造。因此神做男做女那个的心意不会因为文化风尚潮流的不同而受到影响的。我们看加拉太书3:28，我们知道在神眼里头，两性即是男和女其实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是各自担当不同的角色。当我们说即圣经话俾我哋听，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哋好多时会将顺服同埋服从混淆嘅。顺服唔等同于服从，服从其实我哋可以讲佢系单向，就好似下属要服从上司嘅命令咁样样，系单向。你不会是下属服从，不是你不会上司去服从下属的嘛。所以你会知道服从是单向，但是顺服呢就不同了。顺服是彼此的。以弗所书去这么说，他说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双方 他本处要和睦共处的心去互相尊重，将对方的愿望和福祉放在首位，但是原则就是要全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去要求妻子是去盲目地去服从丈夫，亦都不是要她在丈夫面前呢是感到怯懦退缩没有主见。妻子乃是要凭着信心去信服神的道，接受神为家庭所设立的秩序。女人被造的目的是帮助她的配偶，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履行神荣耀的计划，去见证神在家庭、在教会、在侍奉、在神的国度的作为。这个是作为妻子去多的责任，妻子要信服丈夫。至于丈夫方面呢，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里所说的爱不单是很浪漫温馨甜蜜的情爱，这个爱其实是要去学校基督的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这份舍己牺牲的爱。这样丈夫除了要爱妻子之外，保罗还说多一句，他说不可苦待他们。不苦待他们就是说对他们好，不要给他，即给妻子是去觉得苦，好像你是当他是做阿四的工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今时今日呢就很少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呢其实是 很正常的，因为一个父权的社会里头男人就大了。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是你不要当他阿四这样洗，你不要当他只是一个性伴侣，你不要只是当他一个随意可弃的一个附属物。如果你这样做，其实你就是苦待了他。保罗去要求丈夫爱妻子，善待他们，对当时来说真是很到位、很及时的教导。其实妻子信服丈夫在当时的社会是天经地义的，刚才说过了，男人大大的。所以当保罗说你丈夫要爱妻子呢，其实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这样教导是一个不得了的教导。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婚姻讲座，专系会研究怎样维持美满的婚姻生活，夫妻相处之道是怎样样，我们有很多这些讲座的。我不是想要去贬低这些讲座的价值，只是要去实现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其实是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去听讲座，也都不需要去请教人家你的秘笈是什么来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地去展现一个有基督的爱的生命，以基督的爱去爱就可以了。圣经怎样去描述爱的呢？大家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13章，是吗？4至8节，很熟的，连歌都有得唱的。见大家都没什么精神，我们唱一下吧。我们唱《爱的真谛》，好吗？我们普通话，什么话都好了。这首诗歌是帮助我们去知道爱是什么。来吧。爱是很重要的拥有恩赐，爱是不知足，爱是不自顾。 逼出嚟嘅，都食落去。其實呢首係好好嘅詩歌，將聖經嘅話語透過音樂，讓我哋記喺個腦裏頭，我哋可以朗朗上口。保羅佢簡單一個嘅命令，丈夫要愛自己嘅妻子。簡單一句，但是當中所包含的東西是我們用一輩子的時間學都學不完。剛才這個的愛篇，我們有多少是做得到呢？但是這個不就是我們成聖之路的一部分？我們的成聖之路就是要去學習如何去愛丈夫爱妻子，他就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这样去爱妻子，一点都不简单。就求主帮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接着呢，保罗就要讲的第二种关系，就是父母和儿女。我们一起读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凡事听从是不是代表父母的一言一语都要听的呢？是不是？阿细伯，你说是不是的？仔女是不是要一言一语都要听啊？不是啊。是啊，要問一下人的，你就啱在我前面問你咯。我們知道當然不是，我們看到這段經文，我們講這個，即是保羅他講這個家庭倫理的教導之前呢，在三章十章十七節他是這樣說的，他說無論作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所以這裡講的凡事是必須要在三章十七節這個的大前提之下去進行的，即是說只有當父母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是奉耶穌的名這些作兒女的，他就要凡事聽從父母了。所以聽從是必須要建基於在耶穌基督的道理上面的，父母需要以聖經的真理和耶穌所的心意來去教導自己的子女，以致到他們的子女在生活上面各層面都能夠去信服和去應用。保羅對做兒女的提醒，我們看到他是正面地說的，你要聽從，凡事聽從父母。但是對於作父母的提醒，他就是用負面來說的，他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不要惹兒女生氣，就是說什麼呢？你不要激怒你自己兒女，不要粗暴地對待他們，跟他們發生嚴重的衝突，原因是恐怕他們失了志氣。所謂失了志氣，是指自尊和自信受損，和修版是譯作會灰心。其實過分的嚴肅、過分的強勢的父母是很容易令到他們的兒女心裡面留下陰影的，令到他們怯懦、退縮啦，乜嘢都避啦，唔敢揸主意啦，唔敢去承擔責任。不過喺今時今日嘅社會咧，都好少過分嘅嚴厲，反而咧有過分嘅溺愛。所以同樣道理，過分嘅保護 過分的溺愛都會去惹兒女的氣的。你說為什麼？當你的子女慢慢大，你還好像小朋友那樣成日拖住他，回去就送他回門，可能你中午都要送他回去，他就踢開你的了，是吧？過分保護、過分的溺愛同樣都會惹兒女的氣。因此作為父母的是必須要在兩者之間呢取得那種的平衡，你要去拿捏得很準確，以至到呢是將這個的正確的態度呢是展現出來。雖然保羅他是好像很負面地表達這個的提醒，但是如果我們將這個的吩咐視為正面的教導呢，那我們就可以理解到保羅關心的其實是下一代的情緒和心理那份健康成長，除了物質的供應、知識技能的灌輸之外，栽培他們成為一個有自尊、有自信的人，積極樂觀、剛毅果敢、勇於承擔，這些同樣是重要的。最後了，保羅對哥羅西教會去講的就是主仆關係。今年一月呢，我們就看了腓利門書，在當中我們知道呢，哥羅西教會是有奴隸主的，所以自然呢有奴隸主就自然有奴隸，在整個的社會裏頭呢是有不少的奴隸的。而我們都相信當時的家庭呢的主人和仆人呢都同時是會有參加教會聚會。上兩個小段我們是講了夫妻和父子關係，保羅對每一對角色只是用了一節英文，但是這一段講主仆關係呢就出現了一個不是很平均的情況。他對仆人的提醒用了多少節？大家有沒有數過？四節。在三章22節至到四節一節就講了這個的主仆關係，我們好好都讀一讀這幾節的經文，請。讀完這幾節經文之後，我們發覺對仆人那四節經文呢，他那個的要求呢其實不是一些新要求的，就好像其實說的妻子又好、兒女又好，這一班相對是弱勢的一方呢，其實保羅他是沒有作任何增減的要求，他只是希望他們能夠以信仰的角度來重新去理解他們所有的行為規範，要做的依然是要照做，但是理解的向度就有些不同了。我們提妻子信服丈夫為例，妻子是要繼續信服丈夫，不過呢保羅強調的就是作為基督徒婦女這個的動作、這個的信服是合宜的態度，他說這在主裡面是相宜的。他亦都同樣去要求兒女去聽從父母，因為這個是主所喜悅的。 換言之，這些的既是人間的責任，同時亦都是信仰的責任，繼續這樣去做，不單止是討丈夫父母的喜悅，更加的是要去討主的喜悅。雖然保羅他用了四節經文去提醒作為仆人，但我們看真一點，當中他所說的其實都是一些安慰和鼓勵的說話，而不是行為上的要求。我們知道，如果你做老婆，你做仔女，即是那個情況呢，如果是有一些怎樣說呢，夫妻父子同一個人的主僕呢，其實是 有分別的。如果我們說丈夫去養妻，有沒有啊？會有啦，不過不多，都會有虐兒啦，但是都是不多。但是如果我們說緊主人和仆人呢，那就會機會率就高一點了。我們都會不時會聽到呢一些的主人呢會去很不公平地對待啲佣人嘅，而作為以當時嘅社會嚟講，佢係奴隸，所以其實佢係點啊？就算個主人點樣去對佢咧，其實呢個嘅仆人咧都係硬食嘅，佢冇得有啲咩嘅反抗行為，或者你做仔女嘅阿爸阿媽講幾句唔啱聽，你可能都會有機會頂下嘴，係嘛？你做老婆，老公講的嘢唔啱聽，有可能會有啲反抗。但是作為奴仆咧，佢哋真係硬食嘅。所以正正因為咁樣，保羅佢係需要去要求仆人去調整心態。點樣調整心態？就頭先我哋讀呢幾節經文。他是說你要視眼前的工作為信仰的實踐，視眼前的任務為信仰的任務，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全心誠實敬畏主，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你們所侍奉的是主基督。奴隸的宿命就是要聽，要聽從主人的命令。但是基督徒的奴隸，當他確認他們最終聽命的主人是天上的主呢，而不是人間的主，就很不同了。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頭去服侍主，那就會去消除了我們心裡面憤憤不平，我們不會心裡面噼里咕噜，是吧？大家打工的都會有情況是這樣的，是吧？個老闆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你可能噼里咕噜不知道怎樣，但當你覺得你那個心態是轉做我是一個去服侍主的心態的時候呢，是為主而做的，幾艱苦你都會覺得是值得的。保羅提醒我們，不是為了討主人的喜歡而工作，而是為了討神的喜歡而工作。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做事的時候，我們就不是做一些糊面功夫了，不是做得一個扯過咁去做，亦都唔係 A 字步咁去做，而我哋去有承擔，去認真咁去做好每一件事。我咧以前嘅上司咧，曾經講過一番説話咧，我一直咧係記住喺心裏頭。 我都覺得你講得幾啱。佢話咧，其實講大話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因為當你一開始講第一個大話咧，你就會不停咁樣去諗另一個大話去冚前面嘅大話，不斷咁樣去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其實係好攰。佢話一啲都唔著數，所以誠誠實實咁樣做人咧就最安樂啦。同樣道理，一個勤奮工作、認真做好每一件事嘅人，比起成日去諗縮數、諗下點樣偷懶、混混噩噩咁樣過日子嘅人咧，係舒服好多。日子係容易過，生活亦都係更加係開心啲。但我哋知道喺現實生活裏頭咧，就算我哋好認真去做每一件事，做好每一件事，都唔一定得到合理嘅回報喎。就好似咧 ，N 年前啊，許冠傑嗰首歌啊，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你唔係做咗半斤就會得八兩，呢個就係現實世界。遇到咁樣樣，唔得半斤八兩，我哋係咪會好暗自咁樣替自己唔食呢？實在，作為仆人，佢唔能夠去強求可以從主人裏頭得到合理回報，但係佢卻係能夠去期望可以從神嗰度得到公平嘅回報。當我哋認定自己嘅工作係服侍緊主咧，廿四節話俾我哋聽，我哋從主嗰度必得著基業為賞賜。最後保羅仲補上一句：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嘅報應，主並不偏待人。神必令佢所愛嘅人生怨。當我哋知道深淵在佢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唔需要為自己去覺得不值，因為呢個安慰就喺神裏頭俾咗我哋啦。保羅對作為主人嘅只係講咗一句，佢話你哋作主人嘅要公公平平嘅待仆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這句說話是十分之有分量。這句說話其實就是重申緊耶穌真心寶訓的信息。馬太福音七章十二節，他說：所以無論何時，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所以在地上作主的人，其實他們都有一個主在天上，他們盼望天上的主怎樣待他們，就應當同樣的怎樣去待他們地上的老闆。因為在天上有他們的主在那裡。今天的講題之所以定為核心，是因為家庭是一個人最內核的生活。我們從出世開始，每一個人呢都是派定了在一個特定的家庭裏頭，有父母親，也都有其他衍生出來的關係。這個你放在這個家庭裏頭是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的，你不會被諮詢過的，你是沒得選的，你就在裡面。正正因為家庭是我們生活最核心，而它亦都是成為我們實踐信仰一個很重要的場景。 见证了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这个是很自然的，你在教会，你在你的工作场所，你可以尽力地展示你自己最优越的一面，尽力地将你最阴暗的一面遮住去，不给人知道。但如果你在屋企，你就没得走，你是赤裸裸的样呈现在你自己的屋企里头，你不会去想怎样收埋自己，因为在当中你一出世，你的屋企人就是这样的开始去认识你，你没得走。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保罗他就是选择了这个家庭里头最核心的三种关系，是作出刚才的教导。在这九节的经文里头，他分别向了家庭的三种关系说出命令或者提醒，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主人和仆人，这三个就是家庭的核心。从这个核心里头，其实我们会看得到，不单止这三个关系是一个的核心，而最大的核心就是在我们的主里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九节经文里头一共出现了七次是提到主耶稣的。十八节，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二十节，这是主所喜悦的。二十二节，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二十三节，像是给主作的。二十四节，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二十五节，主并不偏待人。四章一节，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九节经文，他说这个是家庭伦理，他是每一个关系他都提到主，主就是成为在这个家庭里面核心里面的核心。无论你在家庭里头，你是担任什么的角色，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核心。就像刚才我读的三章十七节，他说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个就是说诸事皆以主为依归，他是元首，居首位，他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核心，是我们家庭中的核心。而我们用这首诗歌去作为回应，让主居首。
我上诉，我离诉，居然是归宿。
祷。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渴慕，愿主居首位，神我们不得，我们甘心乐意去将自己的家庭，将自己放在你自己的手里头，让我们整个每一个家庭，我们都以你为依归，我们都以你在我们当中作主，求主你去帮助，叫我们每一个家庭实在有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你自己的样式，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你这个的核心就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求主管理。多谢主借着保罗他的信息，他的教导，叫我们再重新去定位，你是主，你居我们的首位。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